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如何为爱立界限。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稍后他们也将会和您分享今天内容后面的问题。我们要继续共读沟通，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接下来您将要听到的内容有：真诚的沟通，先释放情绪再交谈，发自内心的交谈，不要言不复实，审视自己。
只有学会恰当的心理边界，你才能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让我们一起为爱立界限。
真诚的沟通，亲爱的，你参与对话是为了真诚地表达自我，还是为了操纵、掌控、改变他人的观点呢？你知道吗？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在操纵和掌控别人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真我的。如果我们麻木不仁，或者和自我相隔绝，那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也许我们并没有说谎，但也没有做自己，这并非有意为之。有些人成为依赖共生变色龙已经太久，完全失去了自我的感觉。我们对他人的直觉反应以及他们与我们交谈的方式，真实地暗示着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状态如何。但是要理解这些暗示，我们必须相信自己，清楚自己的感受。如果别人想要掌控我们，我们就会产生退缩和逃跑的想法。如果被人操纵了，我们会在谈话结束后有种迷惑和糟糕的感觉。还有另外一种沟通问题，以所谓的交谈为由榨干别人的能量。别人可能看起来想要对话，但是很多患有依赖共生问题的人实际上是把对话当成了一种让我们去关爱他们的途径。他们榨干了我们的能量，就好像小偷从汽车的油箱里吸走了汽油一样。他们会从问候别人开始，继而发展到请求别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倾听他们的抱怨或者照顾他们的情绪。如果有人在对话中抽取能量，中招的一方会在对话结束后感到精疲力竭，耗尽能量，由此就可以发现端倪。如果有人感到自己是不完整的，认为自己缺失的部分在别人手上，就会榨干对方的能量，夺取力量。 亲爱的，有人正在掌控、操纵、榨干你吗？你会不会看到来电显示就长叹一声，或者在杂货店里远远看到某人就赶紧绕道而行呢？虽然未必能找到确切的形容词，但你清楚对方想要掌控你、操纵你、榨干你的灵魂。或者情况是不是反过来的呢？有没有人躲着你？你是不是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东西，却没有坦诚相告，甚至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你想让他们将你修复如初，证明你的存在，让你感觉更好吗？你相信他们拥有一些你不具备的魔力、洞察力、答案或者力量吗？你是否认为其他人有着让你变成一个完整的人的能力呢？当对话结束后，请注意一下自己的感受。先释放情绪，再交谈。想象一位女士扑在她丈夫汽车的引擎盖上，苦苦哀求说：请不要走，我不能没有你。车还是开走了，他缓缓滑到地上。这就是基于情绪的交谈。我们的对话通常不会那么富有戏剧性，但是无论如何，先释放掉情绪再沟通会更有效率。基于情绪进行沟通，意味着情绪掌控了我们，我们还没有找到平衡点，没能承认、感受、释放自己的情绪。很多有依赖共生问题的人都喜欢喋喋不休，那些连绵不绝的烦人词句其实都是焦虑和恐惧的具象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谈论自己的感受，以此帮助我们更好地接触到他们。当然，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应当掌控情绪方面的自我，而不是成为感受的奴隶。要感受和释放情绪达到平衡，然后再平和地说出要说的话。只要保持清醒，我们自然知道该说什么。从内心出发，而不是从情绪出发来交谈，我们的话语就会变得更加有力。和撒泼耍狠相比，以平静的口吻表述出自己的愤怒的原因，效果往往会更好。
主使我心安静，躺卧在你怀抱中，洗我心绪万千愁，平安滋润满路径。
麻雀住在鸡笼里，燕子安居深中，
求主使我心安静，躺卧在你怀抱中，心绪万千愁。 在祭坛里，愿自安居神殿中，我心欢喜灵快乐，生命叫多得安宁。地虽改变山崖路，海水澎湃潮的汹，在心中，地虽改变山摇动，海水澎澎愁的汹，灵魂冒扎基督里，真实安息在心中。地虽改变山摇动，海水澎澎愁的汹，记在心中。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如何为爱立界限，沟通，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刚才我们谈到了真诚的沟通，以及先释放情绪再交谈。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发自内心的交谈。梅洛迪·贝蒂分享说，我本来是一份日报的文字记者，却被生活推上了广播和电视节目的舞台，一次演讲的听众就超过5000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学到了交谈应当发自内心，而不是从自我出发或者只使用头脑。当我试图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者想要赢得一次全体起立的鼓掌时，总是不幸失败。而当我忘记自己想要达成什么目的时，演讲却都能大获成功。再说了，给予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我根本不在意回报。亲爱的家人们，当你担心下次你要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的话，不要担心应该说什么，先在内心默默地祈祷吧，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单纯的目标，内心充满对他人的爱。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不要言不符实。一个负责任的人是不会给银行开出空头支票的，这样做会使信用受损。黄金诚可贵，名誉价更高，你能遵守诺言吗？有时我们想也不想就说要给他人提供帮助，一听说哪里出了问题，马上就表示要帮忙，可话还没出口就后悔了。但是我们没有坦诚相告，而是在最后关头才打过去电话，找一个蹩脚的借口不履行诺言。大部分人都能一眼看穿这场戏，于是我们便因不守信用而出名了。不要这么快就自告奋勇，但是如果真的冲动地跳进了坑里，做出了让自己后悔的承诺，那就说出真相。支票是支付的承诺，语言是行动的承诺，不要言不符实，要么好好遵守诺言，要么干脆撤回。最后我们来谈谈审视自己。如果懂得审视自己，沟通起来会更有效。我们不必把所思所想全都告诉别人，但是可以审视自己的相关想法和言论。很多人不会允许他人辱骂自己，但自己思考和谈论自己的方式却非常糟糕。 换作其他人，我们是绝对不会允许他们这样说我们的。自我审视的另一个领域是谈论感受。随着感受应当被疏解的理念流行开来，很多人认为自己必须把每一种感受都对着与之相关或者愿意倾听的其他人讲出来，没有必要总是告诉别人我们有何感受。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审视自我，否则沟通中将充斥着噪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有些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也许他们说的还不够多。如果真是这样，就把上面那句话反过来，不要总是审视自己了，放过自己，有话直说，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大多数人都会时不时地说些不该说的话，如果说错了，那就道歉重说。不然，为什么赔罪是人际关系和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工具呢？关于今天所分享的内容，这里有几个问题：你需要审视自我吗？还是你已经审视的太多了？如果无法确定，那就写出你的问题：我是说的太多，还是说的太少？与此同时，要注意观察自己，在进行一段对话时，有意识地保持关注。你紧张吗？你是不是比对方说得多呢？很多年来，我一直假定自己知道的事情，别人也会知道，所以不想说太多。但是，当我适时地决定开始学习沟通后，人们就开始促使我大声说出自己的感受，说出自己的答案，说出自己要说的话。关于这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先有请菲比来分享她的感受。
基本上是我是听的比较多，说的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基本上在小组在团队发言，我基本上是会是最后一个。我大多数的时候会扮演一个倾听的角色吧。然后就是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就是更加了解，就是无论是团队还是小组或者是其他人的一些的感受，就是他们的想法，感受，或者是需要协调的呀，工作呀，需要带导的呀，或者是有一些的难处之类的。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在跟一个学生在沟通，然后对他遇到一些事情，他在他的团队当中，教会当中是没有办法去跟其他人敞开去分享的。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他需要有一个出口，所以就找到我。跟他差不多2个小时吧。基本上我是在倾听他，对，倾听，共情，去同理对方，去接纳他的情绪。其实我说的不多，但是就是很感恩，就是在这个2个小时之后，他就说他觉得他说完之后，他就得着那个情压抑的那个情绪的一些的释放。然后我觉得我这2个小时就是跟他沟通，然后就是在倾听他，其实也是对他一个帮助，所以我是觉得是挺感恩的。那关于就是心理咨询，和来访者，其实大部分心理咨询师是需要做一个积极的专注的去聆听对方，然后要有一个完全的接纳，然后有一定的同理和共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访者他觉得你能够共情他，同理他，能专注的去倾听他，对他的尊重，他就慢慢的会敞开，然后把他自己受到的伤害 或者是他没办法处理的那个情绪，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释放出来的话，他就得着医治了。所以我觉得平衡吧，就是对学会沟通，然后去真实，然后让对方感到比较舒服，然后就是就是说的太多了不好，太少了也不好，但是就是恰到好处吧。对，还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好，我就分享这些。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丽娜怎么说。
我看到这一段呢，就是他说这个作者呢，他为啥他不想说太多呢？因为他觉得说他自己所知道的那点事儿呢，别人其实也知道，所以呢何必那我还要再说呢。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做听众的时候，我去听别人说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所说的我虽然也都知道，但是呢我还是喜欢听他说，就觉得某些人我听他说话，我就觉得心里很开心，很享受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在于一个人他说话的这个说话的人的生命吧。我觉得如果他这个人的生命哈是真实的啊，就圣经说的敬畏啊等等哈，有德行有美名等等，这样的人说话我本身我就会很喜欢听他，即使说的事情我都懂都知道，但是也非常想再听一听啊，如果他是对人很尊重的啊这样。然后就是我自己呢在这方面也经历过，比如说就是我有一位朋友啊，他其实他很有爱心，然后他呢常常呢也关心我，他常常就是会有一点什么感觉让我觉得就是有一点越界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事情是我需要自己去做决定的哈，包括在我工作选择呀哈，包括在我的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包括我在哪里聚会哈，那这些其实是我自己的事情，是我自己根据我的想法神给我的感动等等我去做的决定。但是呢我这个姐妹呢她也是出于她的爱心啊，她常常给我很多建议，你建议呢也就建议了，但是呢常常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很有压力，因为如果我不听她的呢他会极力的去劝我，然后去反驳，然后我觉得就是那我自己也反省自己哈，我自己在跟别人的交往过程中呢其实因为我本身我是很反感这种越界的这样的就是这种谈话也好哈，这种交流也好，那我自己呢在跟人去交往的时候呢，我大部分时间我觉得我不会去越界，我也很注意这一点。但是对于我非常在意的人啊，我非常爱的人，那我去跟他去交流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好像也不知不觉的也会有一点点，我感觉有点越界啊。比如说会对他和他的他所重视的或者对他有很大影响的事情，我也会出于关心也会给他一些建议，然后呢当对方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我也会感到很焦急。但是读了这本书也好啊，还是说自己其实已经开始反省了，就是有一些事情我发现呢我可以先不用跟这个人来去说，那我知道我对他是关心，我是爱他的，那我可以先来把他放在祷告中，先跟神讲， 先跟神去说，然后呢看神他是怎样的来带领和引导。那如果神也喜悦那我所说的这件事情，那如果神感动我去跟这个人去分享，那我再去分享，我相信到时候神也会感动他，让他能够接受。那反而就是如果是我说我的想法是不对的，那就求神就来调整我的心态，让我就放弃这样的去想跟人家去建议啊也好什么。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所想要的所想要说的想要的那个事情的结果呀，或者是想要给别人出的主意啊，先来跟神沟通。我觉得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学习凡事跟神来沟通，凡事来带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领受正确的眼光啊智慧呀、然后正确的一个，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呢也是需要被神所点亮也好啊，被神所就是来打开也好啊，就是有些事情我一直就是我可能就是坚持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的那个眼光，但是被神所在心中去动工以后呢，哎，那我忽然之间可能就看的这个层面呢、也好眼光也好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我的眼光改变的时候，可能我的想法呀、什么什么跟着也就改变了。我觉得我接下来我应该去操练的一个就是在人际关系上面特别应该操练的一件事情。
谢谢琳娜的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